自己的聚会，那参加老唐的活动，来自从台湾来的一小台语哈。那今天很欢迎大家来芒市中来到中山学习，来进行的分享。那我们现在就不再问大家，请给我现在把讲员请出来哈。我们的讲员是我们的赖牧师哈，他是佛罗里达大学文学博士，正道神学院的道学硕士，现任是甘县台佛基督教会的牧师。今天他问我们讲的主题是叙述批判法研究初探。其实我第一次念到这个词的时候，我真的念不出来，因为我不是一个学者，不是一个研究的。我相信大家能够来到这边，都是想要去探讨现在世代这个时代就改变了这么多哈。今天他的主题就是要带领我们从现今的时代，好跟耶稣的想法怎样连接，后来看我们现在怎么过日子。愿主的灵大家同在，我们现在欢迎他们。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前做个祷告。主，我们再次来到面前，今天早上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对圣灵亲自来带领，亲自来保守，我们这样祈求感恩，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想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有心要来学习，来做一个很好的主学老师。那在进入正文前，我现在要说明今天我分享的方式。我今天将用主日学教导那个方式，还有解经讲道的方式混合在一起。啊，你们知道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哈。讲道的时候你是注重一气呵成，你要很多转接，要很 smooth。那么主日学讲道教导是要可以 question， 可以问，然后可以停下来，可以解释的哈。那今天我是用两种方式来替大家进行。好，我们现在说明，我要借用文学当中的叙述批判法，来帮助我们更了解圣经的经文。因为我们相信圣经呢，整本是神的启示，但同时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Next one, please。好，所以它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一本书，它是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所以我们可以将两者合而为一。在我们研读圣经属灵的启示同时，我们也可以从文学的角度来欣赏它。在整本圣经中呢，包括旧约和新约，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叙述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叙述文体的记载。在旧约中，像创世纪、出埃及记，接下来到所有属于历史书的书卷，这个包括什么呢？约书亚记、四世纪、路德记、撒摩尔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等，这都是属于叙述文体写的文章。另外在新约当中呢，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也都是用叙述文体。所以当我们读圣经叙述文时，除了属灵意义，我们同时也可以欣赏圣经故事人物的刻画、故事情节的安排，还有故事高潮的出现等等。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注意故事当中的对白，这是哪一个角色在说话，他说了什么话，他做了什么事，所以这是叙述文体。好，我把今天大纲分成三部分。第一大段我们要来讲叙述，何谓叙述批判法。那么这边我会讲到启示录的背景，主身份的转变。第二大段我们来解析今天的经文，解析今天的经文。那么这个经文里面呢，有七句还有六句，等着来看。我把它分成收信地、主属性的描述、主的肯定、主的责备、主的劝告，还有主的应许，然后最后第三大段我们用结语和应用。好，第一大段 next one please。 现在我们先来简单介绍所谓文学当中的高等叙述批判法。在文学叙述批判法中，我们需要对事情发生的四个要素要很清楚。第一个，空间发生的；第二，发生的时间；第三，角色；第四，对白。那么我们要很清楚的观念，对这四种这个 item 要很清楚。同时呢，我们可以发现在叙述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所谓隐形人物。什么叫隐形人物？他就是那个叙述者啊，那些啊，没有跟没有，你就放他是一个那个叙述者。这个叙述者呢，从理论上讲，他对这个故事情节发生的前后，还有左右，还有他的理由，他都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所以他按照他的了解，他写出了这个故事，写出了这个故事。好，但是呢，今天呢，我们不预备用这叙述批判法来研读以上我所讲的这些历史书或是旧约，那些所谓叙述文。那么弟兄姐妹，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你们可以上网去看或是听，如何用叙述批判法去解析四世纪。四世纪里面最多人物，我们可以用叙述批判法来解析四世纪。那我有三个地方你们可以做参考。第一个，在正道福音神学院礼拜三崇拜的那个，我有讲过一次，讲解四师耶佛他，这是录影录像。第二地方，你们可以上到 ABC2015 网站，去年网站，在圣经与神学这个里面，我讲到四师迪波拉和巴拉的故事，所以你们可以去听，这是录音而已。第三部分呢，在远东广播公司中文事工里面，你们可以上去找好牧人网站，那接下去再找旧约经文解析，那再找四世纪，那边一共有20讲，我讲了20次，这是录音。好，这是给大家一个，如果等一下有 question， 我可以再重复一下。好，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用叙述批判法尝试来研讨主给别加摩教会的一封信，这是在启示录第二章。我们现在一起来念启示录二章12到17节，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请你们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好吗？2章17节，启示录，你要别加摩的教会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你的居所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珀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党一个人，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马拉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认识。好，谢谢你们。好，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用叙述批判法呢，可以把它列出下个4个要点。 第一，它的空间是巴姆海岛，时间呢是西元一百年左右。一千年 ，sorry， 说错了。角色呢，主要角色是主耶稣、约翰、天使，还有教会使者。那我写错了。对白有叙述者主耶稣，还有约翰。好 ，next one。好，所以我们呢要研究这个启示录时，我们需要对启示录背景有一个认识，这是一个时间的背景。那么圣经中呢有一本书我们比较少念，就是启示录。那么这一本书呢是比较难懂的，但是我们需要去认真来念启示录，因为呢这是圣经的完结篇，是吗？它是完结篇。我们读到圣经的起头，在启示录我们看到人类的起头，但是我也必须要知道圣经的结束，人类的结束。所以我们要知道人类是如何起源，也要知道人类是如何结束。这也我想这应该是我们圣徒的盼望所在。在启示录的前面几章呢，主曾经给小尔西亚的七个教会各写了一封信。有神学家把这七封信呢看成是历史上七个不同时代的教会，也有神学家把这个七个教会看成是在同个时代当中七种不同的教会。那我个人呢是接受第二种看法，我认为这七种教会是每一个世代都有的七种教会。在新约当中，我们常常读保罗的书信，使徒的书信，尤其是保罗的。可是我们对于主自己写的信却往往不清楚，我们却对主自己写的教会信往往不太清楚。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花一些时间来研读主耶稣自己写的教会信。好，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背景。根据神学家的分析，那么启示录写作时间是在第一世纪的末了，这是基督教萌芽时期。耶稣基督的福音在罗马帝国当中呢开始迅速传开，因为当时每一位信徒都是宣教士，他们变卖所有，凡物公用，到处传福音。虽然如此，基督徒的环境在那时候是非常困难的，是非常困难。虽然当时罗马帝国承认犹太教的合法性，但是基督教却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异端邪教。历史记录，当大叙利王死了以后呢，他的后代、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为了要争取当地管辖权，曾经去到过罗马，然后写一封信给凯撒。他们在信中呢，形容基督教是一个邪恶的神秘组织，因为基督教教人要什么呢？吃人的肉，喝人的血。圣经上有讲过这种话吗？有。好 ，next one， slide。你们看，约翰福音写的非常清楚。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53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接下去55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所以对于当初这些异教徒，他们说这个话没有不对啊，你们这个教是要叫吃人的肉喝人的血，这就是邪恶的邪恶的组织，地下组织。犹太教是合法的，但是基督教是不合法，是邪恶的组织。那另外呢，在西元 千年之后呢，罗马帝国窦米先秉政，他强迫全国老百姓要崇拜皇帝，所以基督徒因为不肯拜皇帝，所以遭受到极大逼迫。Next one, next slide, please. 这时呢，老使徒约翰他被流放在一个巴摩海岛上。我们看到巴摩海岛，可以看到吗？有号还是关掉？好，这个是一个巴摩海岛，整个那现在属于希腊，那岛宽呢大概是6公里，长是13公里，山地雨量极少，农业发展不易，他们那个水都是农产品都是外地输入。Next one please. Next slide please.Next, oh, okay. 那 OK, 好，怎么会这样判？那个小一点。OK, 你慢，你弄再弄，它会那个会出来。哦，对，那个就出来。这是港口，这是那个在巴姆海岛上的港口，小港口啊、哦。那么相传约翰得启示的地方是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好 ，Next one.那么这是现在这个地方所建的一个修道院，在那岛上所建的一个修道院，上面就是那入口，上面叫入口。好 ，next one。好，所以我们看到呢，当那时候呢，老使徒约翰被流放在一个巴摩小岛上，但是那个主日呢，主亲自向他显现，所以要将他所看见、所知道的。都记录下来，这就是启示录的由来。好，第二个我们来看主身份的转变。我们做叙述批判啊，很注重这种角色这个身份。我们来看，在没有进入解析，我们要在观念上有一个改变。怎么样改变呢？我们必须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启示录。启示录所讲的事情是发生在主的再来的时候，也就是主啊世界的末日所要发生的事情。当主再来的时候呢，他不是以人子的身份来，所谓 Son of Man， 他不是以人子的身份来，他是以神子的身份来 ，Son of God， 他来要施行最后的审判。所以圣经记载，在启示录的开始的时候呢，老约翰听到背后有大声音，就转过身来，他看到一位好像人子的。好 ，next one please。他说，十二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他的头一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霞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了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方光。这个看起来好像人子的，和约翰他印象当中的人子是完全不同的，他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以至于他吓得扑倒在地。看到了，当主再来的时候，他的形状是像上面经文所描述的，这是神子的描述，不是人子的描述。当他再来的时候，他是以 Son of God 的形象出现， Son of God 的身份出现。所以这个角色我们要确定，然后你才能够读启示录，才知道神在当时那时候的身份是什么。好，那么他的身份呢，他说没有那么，我是首先的，退后一下，没有，我是幕后的， 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这是主在那时候的身份。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活过来，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兄姐妹，这是神子身份的宣告，不是人子身份的宣告。当我们研读启示录时，我们必须要记得这一点。那我以前读到这一段经文时，我也是轻轻就过去了，很少去多加思考。那么最近呢，圣灵也感动我，要我深入了解这一段经文的重要性。弟兄姐妹，这些描述是圣经的话语，不是神话，不是神话，我们必须要慎重处理。主也特别提醒我们说，启示录经文是不能加添或删减的，若有人删减或删除，会有悲惨的结局。经文上写得很清楚，若有人删去什么，写什么，那然后他怎么样，他的生命树圣城，他删去他的份。但是有一点我们值得安慰的，就是主说不要惧怕，他对约翰老汉说不要惧怕。是的，如果我们能够忍耐到底，靠主得胜的时候呢，我们再次见到他时，他会对我们说不要惧怕，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以上我们就是对启示录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对主的身份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然后我们再来看经文，好，第二大段经文解析。好，我们今天要来看主给别加摩教会的一封信。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当中呢，我们有个题材就是新约书信，尤其是保罗书信。那么在新约中，它是一个有一个独有一格了。我们看到在使徒的书信里面，他们大概有四个方式，四个 sequence。第一个，他写要写信人与受信人之间的关系；第二，问安与祝福；第三，正文，包括讲道、包括教导、教理、伦理、信仰、生活、实践等等。然后最后又是温暖又是祝福。但是在启示录当中，主耶稣给教会的信没有 follow 这个 sequence， 绝对没有。它是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六个部分，那就是第一，收信地；第二，主属性的描述；第三，主的肯定；第四，主的责备；第五，主的劝告；然后最后还有个第六，主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这六个分段方式来研讨这封书信。收信地，他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弟兄姐妹，在整本启示录中，主告诉约翰要将他所听到、所见到的都记录下来。在今天这一段经文中，我们注意到一点，就是主不是要约翰写信给别加摩教会，而是呢，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 ，the angel of the church。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每一个教会当中呢，都有一个神的使者，都有一个神的使者这样的地方。那么这一点也是我们可以值得安慰的地方，我们可以值得安慰的地方。好，我们接下来看别加摩城。我们知道，我们教导主学或是解经，我们对这些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名词、有一些当时的背景，我们都必须要有一些花一些时间，我们才能够 做好宠物学老师的工作准备工作。好，别家蒙神我们可以去找别家蒙神律师，我们可以，他现在名字叫博加马，他位于现今土耳其。那个别加蒙就是第一个，他位于现今土耳其的西部，那么离海岸不是很远，大概20里左右。那么当时他是亚细亚省的首都，所以相当繁荣。从考古资料我们知道，这个城市呢，它分成三个部分，它有上城、中城、下城。那么最上面这个城呢，它是在最北的地区，是在一座大圆锥形的山上，那么大概有1000英尺高，它是皇室、贵族、军事将领所住的地方。第二部分中城呢，它是城市的中边，是平民百姓往来的场所。那第三部分呢是下城，它是在西南方的地区，那么有河流、有医学中心、有剧院、有水池，还有图书馆。另外呢，下一个 next slide please， 等一下，对，你这样，好，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可以。那么这个城呢，它另外建有一座丢失，宙斯就是那个庙，它是一座比别加摩城还高800英尺的山上，所以我们人从远处看去的话呢，就可以看到啊，都可以看到，这是历代他们当时崇拜丢失的地方，所以这个城。有一个宙斗士的坛，它是从远处就可以看得到的。那么另外这个城，别加摩城，它要出产大量羊皮用的书写用具，所以我们英文称羊皮作为 parchment， 就是它是出生用羊皮做东西。好，别加摩教会呢，在圣经上其他地方并没有什么记载，所以我们只能从今天的书信里面我们来研讨，来看别加摩教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教会。好，第二 ，next one please，next one。好，主属性的描述，这些封信每一次都有主属性的描述。那么我们稍微来回忆一下，我们对于神的属性，大家如果有念过系统神学，或者是有大家都知道很多很多，还有什么呢 ？Next one, please。神的自我存在性，神的不变性，神的灵性，神的无限性，神的全能性，所谓无所不能，全知无所不知，全在无所不在，全爱全意。好 ，Next one, please。好。那么现在这一封信他怎么讲呢？他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他只说了这一句话，主的属性那么多，他只说了一句话，他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两刃利剑呢，在启示录当中，在圣经当中只有出现两次，都是在启示录，一次在1章16节，他说他右手拿着细心，我们刚刚有念过，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利剑，面貌如同烈日华光。那么第二部分是我们刚刚所念的。那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为什么神的属性、主的属性那么多，他在这个信里面要讲说那有两刃的利剑说，为什么他只讲这样，他为什么不讲别的？你们认为他的意思是什么样？啊，神的道，神的供应，神的审判，是不是有这种意思？不然他会说神的两刃利剑，因为他要强调神的供应、神的审判。当神在的时候，他是要审判全世界。 所以这边就清楚了，说那有两刃的利剑的说，他是说这句话就描写神的属性。好，下去我们看主的肯定。好，我们刚刚念过，他说呢，我知道你居所这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的忠心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了名，没有弃绝我的道。除了这个教会有一个很肯定，我们现在看这个地方说到撒旦座位。什么叫撒旦座位呢？我们刚刚有对别加摩城有一些描述，我们说它建有一座宙斯的坛，它的比这层还高800尺，所以从远远的地方就看见，所以这可能就圣经所讲的撒旦作为之秀。那么另外呢，我们知道别加摩也是罗马在亚细亚省的首府，所以它也是当地敬拜罗马皇帝的中心。所以他说你的居所有撒旦作为之秀，但是呢我的忠心见证安提帕，那这样我们就要查安提帕是谁了，是不是？我们要准备要教主物学，我们要知道安提帕这个人是谁。但是呢，我们如果找的话，你可以发现圣经上只有这一次出现安提帕，其他地方都没出现，所以我们没有别的资料。可是我们可以想象，或是说他应该是别加摩教会当中人人都知道的熟悉人，而且他是一个有神学家认为他可能是亚细亚省第一个殉道者，第一个殉道者。好，这是安提巴。那神对他肯定，他说呢，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样说到两个东西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名，第二个就是道。主的名，主的道，这当时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主的名就是你要相信主的名，你相信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他，我们如果相信他的名，这是一种属灵的表现。那么在外面呢，在身体外面呢，我们要实行他的道，坚守他的道，是不是？所以这两个灵跟道就已经把基督教在当时的情况就包含住了，重点就包含，所以这个肯定是非常有力量。和你怎么样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肯定。弟兄姐妹，在目前这种异教泛滥的世界当中，我们有坚守主的名吗？我们有坚守主的名吗？在目前这个物质至上的世界当中，我们有持守主的道吗？这是我们必须要回想的，必须要自己反省的。我们有没有持守他的道，坚守他的名？接下去我们看主的责备。 Next one please。 好，主对这个教会有两个责备，而且呢看起来是相当严重的，相当严重。第一个责备，他说几件事我要教责备你，因为在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教训，这巴兰曾经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好 ，next one。好，现在我们就要开始，那进入就是我们要对巴兰要有一些认识吧。巴兰是这句话很重要的主题。巴兰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听过嘛，对，大家在圣经上都是巴兰。那么巴兰这个名字呢，在圣经当中出现59次之多。出现59次之多，57次出现在旧约，2次出现在新约。 在旧约五十七次当中呢，四十八次出现在民数记中的二十二至二十五节，二十二到二十五节。所以我们如果要带查经呢，我们必须对巴兰这个人有相当的认识，我们不能只看前后一两段，然后就好像就要来教导会友。我们必须要对巴兰这个人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深入的了解，然后用我们自己话语来描述巴兰这个人。这是我们教导主学必须做的一些准备工作。好，那圣经中记载呢，巴兰是一个术士。在出埃及记当中呢，我们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他都带领这些埃及人在旷野四十年。但是呢，在这段时间呢，摩西曾经带领他们杀死亚摩利王西宏还有巴山王江，然后呢，在摩押平原，在约旦河东对着河西的耶利哥安宁。这些那么当时摩押王巴勒听到这个消息就很害怕，他就想求救于这个术士来咒诅以色列民。这个术士就是巴兰，他是比尔的儿子，他们住在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的皮陀，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那巴勒就派遣摩押长老来，手里就拿着布巾、哦、到了巴兰那里。那么当夜巴兰求问于神，神就跟他说，第一，你不可同他们同去；第二，你不可咒诅以色列民，因为以色列民是蒙福的，所以巴兰没有跟他同去。巴勒第二次再差遣使者来见巴兰，要给他更多的银子，更多的金银。这是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兄弟们请注意，这次巴兰没有马上拒绝与使者同去，他只是说我不能越过神的命令，我还要再问问神。请问他为什么要再问问神呢？
还不小，
对，对，这是人的软弱。我们这些问题呢，很明显他是明知故问嘛，对不对？曾经跟他说你不能去嘛，可他说我要再问问看，我要再问看。那当然呢，神知道这些巴兰期待，所以他允准他跟他使者同去。所以。这点我们现在也可以有一些应用哈，在人生旅途中，我们有曾经明知故问吗？我们跟有哈，我们跟牧师跟长老说，哎，这个事情大家可不可以做啊？什么？其实你早就晓得不能做嘛，你圣经上写很清楚嘛，可是你还是要问，因为你动心了嘛，因为我们动心了啊，有一些别的不好的心念，所以要去做一些神不许的事，所以我们要说明知故问。好，但神呢，他不高兴巴兰与使者同去，所以呢，神的使者呢，拿着刀站在路中阻挡他。但是呢，巴兰看不见神的使者，巴兰看不见使者。然后呢，但是呢，巴兰的驴子看得清清楚楚，巴兰驴子看得清楚，所以他两次。那个驴两次转路，然后故意呢，甚至于将巴兰的脚弄伤了，碰伤了。所以这最后这驴子呢，干脆躺在路上，主人底下，他不走了。这时呢，神使驴子开口，和巴兰对话。他问巴兰为什么三次抽打他？为什么三次抽打他？哦，这实在是我们说神的那种。大能和幽默，这是一种叙述法里面非常的幽默，非常的方法，所以这圣经当中非常奇特的一幕话。接着神开了巴兰的眼睛，他开始看清楚神的使者正在前面，正在前面拿着刀， 所以这时他才低头匍匐在地。神明白告诉巴兰，如果不是驴子绕道，他已经被神的使者所杀。然后神再次吩咐巴兰，他可以同使者同去，但是他只能说神给他说的话。所以当巴兰和摩押王巴勒见面以后呢，巴勒在四个不同地点不同时间要求巴兰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四次小谕以色列人，小谕巴兰对以色列人祝福，所以他四次祝福以色列人，不敢咒诅以色列人。弟兄姐妹，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再次看到神的主权，神的主权，也看到他是信实的神，他与以色列人立约，所以他祝福他的子民，他保守他的子民。好 ，next one， 哦，没有没有，这样可以了。好，我们看什么叫巴兰的坏教训呢？好，那么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啊。圣经记载，这事以后呢，摩押女子去引诱一个色列人和他们行礼，得罪神，所以以色列人遭遇瘟疫。死了24000人，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认罪悔改后，这个瘟疫才停止。但是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事情会发生呢？是谁出的主意呢？圣经告诉我们，这是巴兰向巴勒所出的计谋，这是巴兰向巴勒所出的计谋。巴兰为什么要如此做呢？因为他四次祝福以色列人，当然拿不到奖赏嘛，奖金他拿不到嘛，所以最后他向巴勒献这个计，说你派摩押女人去引诱以色列人，果然以色列人就中计了，得罪了神，那巴兰因此拿到一些金银奖赏。但是圣经最后也记载，巴兰最后死于以色列人之手，在约书亚记有记载。以色列人在所杀人中，也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数十巴兰。所以巴兰还巴兰这个坏教训，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一分在现在，我们可以提醒，圣经上多次用巴兰的教训让我们提醒。来看。Next one, please. 在弥迦书 ,OK, 6:5，他说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魔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作为。所以这是讲到巴兰和彼得后书 ,Next one, 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的支持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公教的先知啊，这是真。最后犹大书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未力往巴兰的错尿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所以我们有一些应用，我们看到巴兰的结局，我们是要真是要警醒，要提醒，尤其在现今的时代，神给巴兰选择的权，但是经过这些不平凡的经历以后呢，包括驴子说话，神的使者要杀他，他最后仍然选择违背神的旨意，去陷害以色列人，为的就是要得一些金银财宝，为的就是要被利所用。虽然他的奸计得逞，可是结果他也是死于以色列人之手，也算是罪有应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事实上比巴兰也不真的是好很多，如果我们自己不保守我们的心的话， 我们做出来是跟巴兰是差不多的，在现今世界上是差不多的，为利出卖神。好，第二个责备，神对他所说，有人服从了尼哥拉党一党人的教训。好，那我们看什么是尼哥拉党，谁是尼哥拉党？尼哥拉党这个名词在圣经当中只出现，尼哥拉这个人只出现两次，都是在启示录中第二章当中。我们二章六节我们今天没有看，在以弗所教会的事的书信里主同样讲到，他说不是，他说你恨，你有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党一党人的行为。那么今天的说照样服从了尼哥拉党一党人的行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是非常不喜悦尼哥拉党，尼哥拉党人。那么尼哥拉这是有一点不是很清楚了，有人认为尼哥拉党，尼哥拉是信犹太教的安提阿人，是七个教会的执事当中，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讲到有个尼哥拉。那有人说可能他尼哥拉他的信仰不正，所以变成教会的败类。不过呢，我们这种看法在圣经当中并没有根据啊，所以我们只是可以看，但是不一定他圣经没有根据说他是没有是尼哥拉，这个尼哥拉所产生的一些后代。我不管如何呢，尼哥拉人在当时的教会中一定是人人都晓得，而且是神所厌恶的，是神所厌恶的。所以是神对他第二个责备，他说你们那边有人服从了尼哥拉一等人的教训。好，主的劝告，我想时间好，主对这个教会两个劝告。第一个劝告，你当悔改，如果悔改我就临到你们那边，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我们看到口中的剑，我们说两刃的利剑，我们刚刚讲到在启示录当中出现两次，在一章就出现，在二章又出现。所以神说你们要悔改，对这个事情你们要悔改，如果不悔改呢，我会快快临到你们那边，用我手中的口中的剑攻击你们。这个攻击是能审判，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种攻击。所以我们如果说你们如果不悔改，这些不悔改的人他们的下场是怎么样，是永远的悲惨，是永远当主在的时候他们的下场是非常悲惨。这是他的第一个劝告。那么第二个劝告呢，好，这个劝告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知道这句话在启示录每一封信里面都出现，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就应当听。可见主非常重视这句话，他说凡有耳都应当听，神圣灵现在所说的话凡有耳都应当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圣灵当中，神向我们来说话，今天他所说的话我们也要洗耳恭听，要注意听，要听到心里面去，要听到心里面去。好，现在是主的应许。主对这个教会有两个应许。第一个应许，他说得胜的我必将那银长的玛拿赐给他。好，玛拿呢，我们在出埃及记当中知道出现非常多次，他们以色列人就吃玛拿，吃了一二四三四十年，然后经过在沙漠当中。我们晓得圣经对他有一些描述，你们回去可以看看创世纪啊，不是出埃及记的描述。但是隐藏的玛拿呢，这个名词只有出现过一次，就在这个地方出现过一次，其他没有 没有出现过。所以隐藏的妈呢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只能就说圣经上没有写，我们要必须要注意，但是我们不能随便来讲说所谓隐藏的妈呢到底是什么。对，另外这个应许也是一样，他说如果呢我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白石 White Stone 身上只有这次出现，从来别的地方从来没有出现过，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White Stone。 我有一天我向金融员，我们如果查考名词的话哦，最好是用英文去查，因为英文的那个句子非常 precise。 他说啊，我们不用说，就中文那些有时候翻译的不是很清，所以你如果要查白石在圣经当中出现几次，我们可以用 software 去查，但是你最好用英文查，因为英文查比较准确。所以白石呢它只有出现这次，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它到底是什么，是一个白的石头。新名呢，石上写的新名 New Name， 这个名词呢在圣经上出现三次，除了今天经文以外另外两处就是在以赛亚书62章第二节，说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智慧并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是以赛亚书里面一个新名 New Name。 另外主对腓拉铁腓教会也说过这事，在启示录13章12节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所以这是另外一处新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的应许，虽然我们目前对隐藏的玛拉、白石、新名并不是很清楚真正的意义，因为圣经上没有讲的很清，但是我们相信这些奖赏一定是非常珍贵的，一定是非常永远的，是对我们非常好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经文我们做了一些解析，最后我们来看结语和应用。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介绍用叙述批判法来研读圣经中的叙述文，我们认为这个方法很适用于来研读圣经中用叙述方式写的经文。今天早上我们尝试用叙述批判法来研读主给教会的一封信，希望这对弟兄姐妹有一点启发。那我们说到了在启示录当中主给七个教会写了七封信，那么这个教七个教会在世上代表着世上七种不同形态的教会。今天所看到的别加马教会是设立在一个非常不利的地方，城中有极大的偶像势力，而且还有撒旦的座位，但是在这个教会当大多数信徒都是忠心的。就说可是主也说这个教会当中有人服从巴兰跟巴兰的坏教训，还有服从尼哥拉党。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什么是巴兰的坏教训呢，就是见利忘主，引诱圣徒行淫乱，属灵淫乱，身体上的淫乱。圣经上也跟我们讲很多是巴兰的事迹，我们必须要警醒。所以我们再一次说呢，我们需要很小心保守的心，我们要保守的心在主耶稣里面，尤其在现今的世代非常没有公义，没有信实然后同性可以婚姻，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我们都看到这世上实在是很多的异端，很多的搅乱。所以我们必须要保守的心，不要学巴兰和巴兰的坏主意，不要 受尼哥拉党的坏主意。但是呢，主呢，他应许巴兰别在我教会有两个应许，他说得胜的他必将隐藏的玛纳赐给他们，并是给他们个人一块白石，石上写着他们的心名。我们也讲到，虽然我们目前对隐藏的玛纳还有白石心石并不是很清楚它的含义，但是我们相信这些隐藏这奖赏一定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然后主也告诉我们，圣灵所说的话有耳的都应当听，圣灵所说的话有耳朵应当听。那我相信圣灵今天向我们说话，我们要听进去，我们要听到心里去，我们要实行出来，我们要有感，对圣灵有回应，有感动。我们可以常常回想今天的领受。弟兄姐妹，站在世界上，在这个我们所住的地方、所住的国家，或是台湾，或是什么地方，我们有看到类似别加摩教会的教会吗？我们有看到、我听到有类似别加摩教会的教会吗？
有。
我们自己的教会有没有类似别加摩教会的地方呢？我们自己要反省，是好的地方呢还是不好的地方？好，我们就需要反省。尤其我们这些做教师的、做长老的、做牧师的，非常需要反省这些事情。因为这是主跟我们讲的，我们不要遵守 follow 这个坏教训，我们要认罪悔改。那主，不然的话，说他所说，我要快快回来，用我口中的利剑攻击他们。根据圣经的预言呢，我们现在应该已经进入末后的日子，末后的 last days。 我们在圣经上讲过很多，比如说神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或说主在的日子 the coming of the Lord， 或说世界的末日 the end of the age， 这都是讲同样事情的，这是等同的事情。圣经讲了很多次，我们相信这日子快到了，是下一步的动作了。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迎接主再来的日子吗？我们要持守主的名吗？我们要遵守坚信主的道吗？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吗？我们有把握我们的名字是列在生命册上 The Book of Life， 我们的名字有没有列在生命册上呢？我想现在一段很短时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闭上眼睛自己问自己，如果主今天第二次回来，我们会很高兴吗？我们会欢喜快乐吗？因为我们知道神会赏赐我们那隐藏的玛纳和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我们的姓名。如果我们感到害怕会忧愁，那是因为我们害怕神两刃的利剑会临到我们。弟兄姐妹，当圣灵借着今天的信息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如何调整我们的心态呢？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如何改正我们的行为呢？现在在神面前，我们自己调整的心态，自己认罪悔改，我们重新立定志向，我们一生要来守主的道，我们一生要荣耀他的名。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
现在的时代就是太阳底下的Thank you. 那现在就是我们主持下课的时候，大家手上的手册都拿好了，是不是要跟我们这上有？